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持之以恒对各阶层人群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4日。我今年81岁了，在十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天天出行，风雨不误。遇到下雨或下雪天，我就去商店或超市寻找有缘人。十几年，我劝退了25000人左右。劝退的人中有高干、副军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省重点高中校长、律师，也有警察等等。其实我只读了4年小学，我文化水平这么低，能把高级知识分子、高干等人劝退，靠的就是这几点：一、师父给予的智慧；二、正念；三、积累讲真相素材。平时看《明慧周刊》等真相资料时，认为对讲真相有效的文章，我就抄下来，加强记忆。积累多了，遇到难劝退的人时，就能找到打开对方心结的话题。四、持之以恒，不怕吃苦。有一次我讲真相时，遇到几个基督徒，一个年长一些的妇女听我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时就翻脸了，说三道四的损我，还说我白活。我心态平和地看着他，这时他的儿媳说：妈，不要对大姨这样，你看大姨多善良。这个人也就不说啥了。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其实在常人中讲真相也是这样，不管他持什么态度，你们都是抱着一个慈悲的心对他，他心灵的深处，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都懂。一次我碰到一位老者，一听我说退党，伸手就打我，我一下躲过去了。一位教授与他讲了近50分钟的真相，他还是不退。在这个过程中，我两次想走开，但是我想起师尊的教诲，就想不管他持什么样的态度，我都要救他。最后我讲到1989年六四学潮时，他接受了真相。他说，那时我是班长，我有责任带领学生走出去声援学潮，可是却给我处分，不公平。2014年的夏天，我在某公园遇到了原单位工会主席的夫人，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他见到我非常惊讶地说，呀，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么精神？我说，我练法轮功练的，我以前有高血压、关节炎等十余种慢性病，练功后都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啊。他说，你说法轮功好，我也信，可是你们反党，围攻政府。我想起师父告诉我们，要顺着人的执着讲真相，我就告诉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你知道文革时批判孔子，但孔夫子2500年前已经过世了，那时他也没有反对哪个党，围攻哪个政府啊，那为什么他死了，还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再踏上10000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呢？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拥护共产党的，维护国家政府的，也照样被批倒批臭，最后死在河南监狱，死后连个真名都没留下，骨灰盒上写的名是刘卫煌。工会主席夫人说，我为什么不入党，我就是看到共产党总搞政治运动，尽整好人。之后他把入过的团队都退了。一次遇到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我给他讲真相，他说， 你们法轮功竟偷偷摸摸的，楼道里面的资料有的是。我说，大法师父传大法就是救人的，我们弟子是有使命的，大法师父要我们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所以我们采取多种样式，不间断地向人们讲真相，因为生命是珍贵的，明白了真相才能保平安。他听明白后，全家人都做了三退。我遇到过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他说没戴过红领巾，还说不信神。我想，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我就从传统文化和善恶有报讲起。我讲我有个年轻的朋友，此人很善良，可他并不幸福，离婚两次，结婚三次，生活困难。他找大仙算命，算命的人说，你前世是个男人，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所以这一世不让你有钱，也不让你婚姻幸福。这就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制裁人。人只能活180岁，他怎能知道他前世的作为？只有神才能知道他前世的因，所以才安排他后世的果报啊。这个人的无神论就被破除了。2014年的某一天，我遇到了两位基督教徒。我先给年长一点的大姐讲三退，她84岁了。我说，大姐，咱岁数大的人还有点传统观念，还懂得信神敬天。法轮功是佛家上乘的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练，各国政府都支持，唯独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致死4300多人，送监狱关押几十万人，迫害善良人，老天爷不让啊，所以天灭中共，天佑善人。很快，这位大姐就做了三退。然后我对那个50多岁的基督徒讲，你老是拉大姐的手，让她走，不让她听真相。你们基督教是不是只承认一个神，你们的主耶稣？我们知道有两句话，一个是神州大地，一个是华夏5000年文明。中国自古有神州之称，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信神敬天的理念，维持了5000年华夏的文明。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中，有佛教、道教、儒教。那时有你们基督教吗？怎么能是一个神呢？这时他突然明白了，接受了真相。我接着就讲中共恶党怎么破坏传统文化，迫害正信，败坏道德，怎么滥杀无辜，腐败淫乱治国。越讲他越爱听，我要走了，他不让我走，还让我讲。最后他不但三退了，还给全家人都做了三退。由于中共恶党一言堂地给中国人洗脑，所以在讲真相时经常碰到老年人骂我们，说中共怎么怎么好，给我养老金，儿女都不给，你们法轮功给你们钱啊。我说，我们是信仰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没有人给我们钱，养老金也不是中共给的，是我们年轻时工作付出的劳动挣来的。中共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哪来的钱？党的工资和贪腐的钱都是老百姓上缴的税款养活他们的。你是种地的或者做生意的，他给你养老金吗？一次在家属院内，我碰到了原单位的领导。我说，主任，我练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还没等我说完，他抢过我的话说， 不用你说，谁不骂共产党，谁背后不骂啊？我的大学同学，他是北大毕业的，家住北京市，亲眼看到共产党开枪、开坦克杀学生，反而说大学生反革命暴乱。我给他讲了当时的情况，我说，我们信仰真善忍，说我们是邪的，那么请问您，什么是正的呢？讲真相的过程中，对方连连点头，认可我说的对。明真相后，他做了三退。我给学生讲真相时，就问小同学，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对方如果说听说了，我就说，那咱把少先队退了吧，然后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学习成绩就会提高上来，将来会考上大学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过，我对神的敬仰使我毕生受益良多。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成功的秘诀来自 99% 的汗水和 1% 的灵感。 1% 的灵感大于 99% 的汗水，因为是神给我的灵感。讲了这些真相后，学生们都爱做三退，不退的太少了。给大学生讲真相，我除了讲上述的例子外，还加上一个例子。我说，联合国曾对美国最有成就的300名科学家进行过调查，结论是 92% 的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你三退后，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将来你的就业、婚姻都会有好的结局，因为信神做好人，神会给你福报的。他们也都愿意三退。以上是我个人在讲真相方面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学法让我真正走在修炼路上》，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2日。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开示，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留下的这种形式，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自己一个人修，提高没有促进的因素。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不是讲过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吗？讲过应该走正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吗？我最近通过和一位同修集体学法，修炼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想和一直没有真正走出来的同修交流一下，开创集体学法的环境是多么重要。1999年新年前，同村的一位大哥给我一本转法轮看，年后我开始学练功法，由于学法晚还不知道集体学法，同村的几个人只是在晚上一起练功，到425时就有些压力，不能在一块儿集体练功了，我就自个儿在家练。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由于自己学法不精进和悟性差，也没有同修可以交流，法也不学了，功也没练，直到师父新经文发表前几天，自己经过思考又重新修炼。2000年在县城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3个多月，违心地写保证书，出来后好像1年多的时间， 才又开始修炼。2003年左右，给同修传递《明慧周刊》，被非法拘留过一次。那一次自己在拘留所正念正行，提前被释放。通过不断的学法，我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认为学大法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和科学观念，但是在迫害面前有一颗严重保护自我的心。自己一个人在家独修，使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在修炼路上，三件事做不好，特别是讲真相，这些年来根本就没有去做。平时师父讲法虽然在学，却没有法理上的升华。看同修交流文章，也为自己做不好觉得惭愧，处于消沉状态。学法不入心，练功不能坚持，发正念倒长。在这种情况下，安逸心等人心很强，过得浑浑噩噩。我们本地几个同修一直没有形成集体学法的环境，平时很少的几次交流效果也不好。和我来往较多的一位同修修炼状态和我差不多，我们俩都为不能跟上正法进程着急。今年四月中下旬，我有半个月的年休假，我和这位同修约定每天中午在一块儿集体学法。他读完一个标题内容后，我接着读，学一讲后发正念，再学下一讲，到中午12点发完正念结束。下午我自己在家抄法，去年我被转法轮中途停了，现在又重新开始。通过和同修在一起学法，我一下子体悟到按师父要求的做才能真正的提高。我以前自己想加强学法练功，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一起集体学法，我们不谈闲事儿，姿势端庄，读得很入心，在法理上有了很大的升华，对正法修炼的内涵有了清醒的认识。学习大圆满法，同修帮我纠正动作，我以前还觉得自己动作做得不错呢，现在练功没有了畏难情绪，形成了机制，以前起晚了累了缺练就过去了，现在在五套功法到位的前提下，能尽量增加练功次数和时间，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一起发正念时，同修指出我打莲花掌手往里缩，我以前只知道自己发正念有杂念迷糊，还不知道有这么严重。我们学习了明慧网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发正念效果越来越好了。法学好了，意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人心也就干扰不了大法弟子走好正法的路，就觉得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关，讲真相也没那么难了，讲起真相来觉得很自然。这次集体学法连续学了十几天后，我和同修约定每周集体学法一次，找了个僻静的场所，在晚上听师父讲法录音。现在学了两次了，感觉到在一起集体学法的效果确实是自己在家学法达不到的。从99年开始学法，到现在才觉得真正走入了大法的门，20多年一瞬即过，为自己的悟性太差感到可惜，浪费了多少光阴啊！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延长了正法结束的时间，很可能就会错失机缘啊！我知道还有一些同修，由于人心的羁绊，做得离师父的要求和众生的期盼有差距。同修们，精进起来吧！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就要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6日。最近本地有几位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有的还住院了。小组学法时，有位同修说，最近干扰很大，打坐腿疼得厉害，发正念迷糊，原来抱轮一小时很轻松， 现在半小时都勉强。还有位同修说，以前一天能背一讲法，现在只能背一点，精神不起来，真是苦恼。我个人认为实修很关键，如果没有做到实修，干扰就大，越到最后要求越高，就是你绝不会看到你有问题不管，他肯定会来干他要干的事。出现不好状态时，往往是修炼上出现问题，没实修导致的。遇事时，哪怕是一件小事，可能都有修心的问题。有一次，有两个孩子在我家的库房房顶上玩，我对这两个孩子说，你们得为别人着想，你们在房顶上这样跑来跑去，这不得把房子踩漏了吗？下去。那两个孩子像没听到我说什么似的，没理我，照样在房顶上跑来跑去。这时，一旁干活的师傅站起来对俩孩子说，可别摔着，下去吧。话音刚落，他俩高兴地下去了。我被触动了，立即悟到，我告诉孩子要为别人着想，表面高尚，其实是为私，怕孩子把我的房顶踩漏了，而干活的师傅是怕孩子摔伤了，这才是真正为孩子着想，才能打动人。事虽小，我看到自己的巨大差距，认识提高了一点，心性上就能跟上来一点。以前跟同修见面时，我有个习惯，总喜欢问甲咋样了，又问乙咋样了，丙怎么样啊，把每位同修都问一圈，好像自己才放心。如果听说哪位同修关没有过好，或因出现病业住院了，总是没完没了的牵挂，甚至生出怨恨，这么长时间怎么还过不去，是咋修的啊。近日我的这个习惯有了彻底改变，只看同修好的一面，当有人议论同修时，我不吱声。人在修，不是神在修，谁没缺点，只给同修加正念，同时去掉牵挂。这样做后，我打坐时感觉心比以前静了一些，也干净许多。我以前经商算是摸过大钱的，觉得自己对钱财看得很淡，好像没什么利益心，可近段时间这个心却像黑夜里的鬼火，时隐时现，买菜买水果甚至会为几块钱几毛钱动心，卖家称重量时心里老往自己这头使劲，跟妻子一起去买东西会问他，你掏钱还是我掏钱，妻子说谁掏都行，我就说你掏吧。事后想，我咋这么差劲呢，不是以为自己在钱上修得很彻底了，啥都能放下吗？如今怎么连碗边几个米粒都计较呢？人心不注意随时修，就会像小草一样疯长。意识到后，我发正念彻底清除利益心，感觉亮堂多了。我给儿媳一个播放器，让她听传统文化和师父讲法。我说，你怀孕休假有时间了，一定要听听师父讲法，这对你和孩子很重要。可儿媳只听传统文化，不听师父讲法。我几次催促，她总说知道了。后来妻子说，点到为止，你老磨叽啥？我醒悟，表面上我让儿媳听法是为她好，可背后有自己的小算盘。她听法对孩子有好处，后背可光耀门楣，里面埋着我的牵挂和希望。一家人不过是驿站搭伙，谁能左右谁？谁能改变谁呢？该讲的真相讲过了，该提醒的提醒了就行了。在强调别人应该如何如何时，自己已经在自我中了。四月份，我参加了明慧网的513征稿活动，写时很用心，而且我写的那件事很生动，写时心里也很感慨，我相信一定会发表，可一直没见发表。每天打开电脑，首先看看明慧网有没有自己文章，没发表，对我触动很大，我太自负了，太看重自己了，证实自我心太强了，带着这种心能圆满吗？大法弟子证实的是法，不是证实自己。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证实自己的心。前天，一位同修跟我说，他做了个梦，正法结束了，广场上聚集很多同修，都修圆满了。同修接着说，这里面没有你。我惊愕了，一直以来，我修得很努力啊，怎么圆满的人中没有我呢？心里真不是滋味。后来悟道，一是修炼人不能陷入自我感觉，二是不能再处于以前不紧不慢的那种修炼状态中了。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 抓紧赶上，发现有什么人心赶紧去掉。几乎每一天我都遇到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我注重实修自己后，从这些看似小事中就能找到人心的蛛丝马迹，这时就赶快发正念清除。我觉得保持这种实修状态，提高就会快，每天处于精进修炼中，感觉很踏实很愉悦。一点体会和浅见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念正邪恶就蔫吧，副标题是当听到清灵骚扰不断升级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2日。邪恶清灵已有一年多了，本地也有不少同修被骚扰，过程中大家明显看到警察背后邪恶因素确实完了，见到同修胆突硬着头皮说话，前几年那个邪劲没了。但是也有个别地区不一样，有的警察骚扰时说不写三书就送洗脑班，洗脑班不写就拘留，拘留不转化就判刑，判刑不转化再送洗脑班，还扬言不让儿女参军考学，停发工资，开除公职。面对打压升级，有的同修害怕了，说万一哪道坎扛不过去，还不如违心写个三书应付一下，再写个严正声明。同修呀，面对这种说法可不能糊涂呀，警察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想到师父是怎么说的了吗？你记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吗？知道大法弟子该怎么做吗？人说咋的就咋的了，那是邪恶给自己壮胆吓唬人的把戏，是圈套，千万别跟着往套里钻，你会上当后悔的。个人认为，听到清灵升级的说法时，这本身就是考验，有两点应该清楚。一是问问自己，我对法坚定程度是否达到脑袋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境界呢？如果达到了，你听到这话会淡然一笑，就像有人说你杀人放火一样，你往心里去吗？你在意吗？二是问问自己，你是站在个人修炼基点上看待这事，还是站在正法基点上看这事？如果站在个人基点上，你会用人心衡量，会害怕，会退却，甚至会违心签字，这正中了旧势力圈套，旧势力认为你不够格，下次还有更邪恶招等着你。我发现你越是胆小，越能听到警察吓唬你的话，你越在意清灵动向，警察越对你不放。骚扰是看人心的，相由心生。本地有个从监狱回来的同修说，我也不想转化，可狱警不让十几个人睡觉，陪我罚站，我不想让犯人怨恨大法，就签字了。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对待有不同结果。本地有个同修在监狱里坚决不配合邪恶，邪恶用啥招对他都没用，他不干活，除了背法抄法，坐那儿发正念，就是给狱警写真相信，什么是怕，什么是死，根本就不在乎，从狱警到领导都拿他没办法。他出狱后，当地610见他没转化，又把他劫持到洗脑班。他跟610头子说，如果硬让我转化，我就绝食，人不吃饭啥结果你知道，这是你逼我的，你要负责的。于是开始绝食。两天后，610头子一看真绝食，怕出事，马上放他回家。当你念正，真能够对名利情和生死彻底放下时，邪恶就蔫巴了。邪恶骚扰往往是在你软肋上下手。本地前些年在办洗脑班时，有这样一件事，有个男同修是单身，610头子见他不转化，就让一个女包家专门供他，女包家对同修百般温情。这期间610头子劝同修说，人家还是姑娘，没对象呢， 你还抗啥？转化吧，出去后我给你俩做媒，好好过日子。同修转化后等了好长时间没信，后来听说那个女人又故伎重演去转化别人。同修是不是被情和色心冲昏了头？他是干啥的？你是干啥的？有时候听到一些同修正念很强的做法时很受激励。比如有个老同修80多岁了，警察到他家时要把师父法相拿走，他上前一把抢过来，大声说，你拿这干啥？这是我的命。警察见他正气凛然要拼命的样子，赶紧走了。还有个老同修接到和几个警察到他家骚扰，一个警察把师父法相抢走了，他大声说，限你2天内送回来，不然你要遭恶报的。第二天一个接道人把师父法相送回来了。人都有明白一面，谁会为了饭碗把命搭上呢？邪恶这种骚扰升级都是老套路了，从迫害之初江魔头提出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到2008年奥运骚扰，再到2015年溯江骚扰，折腾多少茬了。尽管那时很猖狂，可是清零了吗？真修大法弟子哪个比清下去了？你问问自己，我是不是真修的？就是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会怕那个骚扰把戏吗？如今大法在全世界声势浩大，对大法的褒奖已有3000多项，大法书籍被翻译成40多个语种出版，相信大法得福报的例子随处可见，人们眼见为实。不要看邪恶清零表面上咋咋呼，背后邪恶的因素还有多少，还能闹出些什么？这应该看得清呀。现在是给邪恶彻底清零的时候，眼下就这天象，把握好自己走稳最后这一步很关键。现层次一点浅见。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年轻母亲，我是如何走出乳腺炎磨难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号。生完孩子10几天时，乳房肿胀，身体发烧。几天后，乳房红肿，里面全硬了，邦邦硬，像块大石头。乳房外面淌黄脓。那时正赶上是伏天，汗水加脓水，奇痒无比，疼得上牙不停敲打下牙。发高烧，烧得骨头骨缝全疼，烧得眼睛看不清钟表几点，躺在炕上动不了。但心里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期间也动过人心，去当地大夫那儿看看。他说，我可不敢给你开药，你还是去大医院吧。婆婆也说，别遭那个罪了。他逼着我吃了半片药，我当时想，这药对我也不起作用，是我有关要过，有业要消。我也动过去医院处理一下孩子好吃奶的想法，但一想去医院，就有人告诉我，去了也没用，去了就是给孩子挤奶，孩子就吃不上母乳了。也曾经用木薯梳，用毛巾敷，最终把木薯梳折了也不见好转。我悟到不能走常人的路，那怎么办呢？我不停地听师父讲法，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病到底是什么。我理解这个空间是这个症状，在另一层空间是黑色物质，是业力，在深层空间就是灵体，只有发正念解体灵体。我不停地发正念，几天过去还不见好转，怎么回事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三，
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长期以来啊，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着不去啊，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出现问题呢，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再做好。你再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我错了，我是为了让他好而发正念，于是纯净心态发正念。这期间我向内找不符合大法的言行，比如去婆婆家当病养了几天，不为别人着想，给婆婆带来很多麻烦，不想干家务，因为一动就疼，一疼就烧，一烧就起不来，也无法抱孩子。悟到这些都是常人观念，于是我回家了。到家后，丈夫把孩子用品搬到屋里，摆了一地，就上班去了。我面对眼前的一切想，我是修炼人，我是超常的。我跟孩子说，你不要哭，妈妈要干活了。说完，不顾身体的疼痛，洗衣、做饭、擦地。结果一个小时干完了所有的家务，孩子也出奇的不哭不闹，我的乳房也没因劳累而加剧疼痛。从此之后，乳房只是断断续续的疼，断断续续的烧，已经影响不了正常生活了。孩子没耽误一天吃奶，但也没彻底的好，为什么呢？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儿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你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我就不停地坚持发正念。三个月后的一天，婆婆来我家看孩子。孩子在睡觉，她故意逗醒，和孩子玩了一会儿就走了。我高高兴兴地送走了婆婆。婆婆走后，我的乳房根部又痛又烧，我马上向内找，为什么乳房根疼，让我修啥呢？我发现执着心的根是怨恨，我怨恨我的娘家妈，我婆婆和孩子的那一幕，要是换成我娘家妈，我一定会急眼，因我对她怨恨，怨她对我不好，怨他在家待着也不管我，怨他对我爸不好，反正对他有很大的怨恨。我意识到这是我执着的根，我要去掉它，发正念，灭掉怨恨心。从那之后，我的乳房完全好了，再也没疼过， 经历三个多月的乳腺炎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儿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我悟到，修炼人只要在修心上下功夫，没有过不去的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